户这个人呢、啊、他临死的时候啊，他手里面握着一个树枝，当他这样的被埋在底下，他这个人是死了，但这个树枝里面有生命的，结果就冲破了所有的死亡，慢慢慢慢就原来就长成了一个又大又壮。亲爱的弟兄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象征所有神的儿女们，当我们来读主话语的时候，你要看见说，只要我们怀着里面，只要我们所怀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，就好像那个死人，只要他手里掌握着一根树枝，只要这样就可以，有一天一棵大树要长起来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，神用他的话来服侍我们，把那个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，结果常常让我们经历许多宝贵的经历，那个经历就叫做死而复活。我想我们今天的晚上的话就停在这里，但是光是这么多的话，我们已经很清楚，就借着22:8把这个结构给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地位，在复活的地，在神恢复工作中的地位，对于主的再来的影响，还有对于教会成熟的影响，甚至于让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性质是什么。神是借着阿尔法跟欧米伽，就是借着基督自己来晓谕我们。那不止这样，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话，它的性质是复活的性质，所以是八所代表。那我想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，当我们读119篇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明白神话语的性质。等到我们明白这些以后，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往前去。我想明天晚上我们要再往前进一步，让我们去做一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实在是不配，但是你恩待我们，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赏给你的儿女们。但愿在这一个时候，你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，用119篇来鼓舞我们。我们承认这篇诗篇是我们不懂得的，但是因着你的怜悯为我们解开，我们知道不是为着我们，也不是为着我们这些人，乃是为着你自己荣耀的教会，乃是为着你自己的再来，为着教会能够长大成人，为着心腹能够装饰整齐，为着有更多的灵魂能被你带回来，为着更多的合魂能带回来，也为着我们的主，让你自己能够得着满足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这一章的诗篇送给我们，放在我们的眼前。但愿在这一段日子里面，你继续对我们说话。虽然聚会散去，但是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继续的工作，把更深的印象给我们。但愿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一天，为着这一个特会，好让你在我们身上有个极大的转机，让我们能够起来做一个爱慕你话语的人，愿意把我们的一生都投资在你的话语上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求你把这个心愿赏给我们，我们真是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让我们一同再翻开119篇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守遵行你的话。第11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第16节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第17节，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25节，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28节，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。38节，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，求你向仆人坚定。11节，
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身上。四十三节，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，因我仰望你的典章。五十节，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往回头第四十九节，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五十七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。第五十八节，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。六十五节，耶和华，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。六十七节，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七十四节，敬畏你的人见我就欢喜，因我仰望你的话。七十六节，求你照着你应许仆人的话，以慈爱安慰我。八十一节，我心可想你的救恩，仰望你的应许。八十二节，我因盼望你的应许，眼睛失明，说你何时安慰我。第八十九节，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九十一百零三节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一百零一节，我们回头，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一百零五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第一百零七节，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第一百十四节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一百十六节，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存活，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。一百二十五节，二十三节，对不起，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失明。一百三十节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一百三十三节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一百三十九节，我心焦急如同火烧，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。一百四十节，你的话极其精炼，所以你的仆人喜爱。第一百四十七节，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。一百四十八节，我趁夜更未坏将眼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一百五十四节，求你为我辩屈，救赎我，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一百五十八节，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，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。一百六十节，你话的总纲是真实，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。一百六十一节，首领无故的逼迫我，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。一百六十二节，我喜爱你的话，好像人得了许多裸物。一百六十九节，耶和华，愿我的呼吁拿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赐我悟性。一百七十节，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答救我。一百七十二节，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，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。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如果大家刚才很注意的话，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应该是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所有提到话的地方。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昨天和前天晚上所交通的，我们要来看诗篇一百十九篇，但是我们的重点呢，是要从这一章最长的诗篇里面，我们要找到一些读圣经很重要的原则。一开始，我们要认识神话语的性质， 我们已经看见过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很奇妙的结构，我们发现二十二乘八，也发现八乘二十二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再进一步，我们要再往深一点来看，还是注意到神话语的性质。我们说过诗篇一百十九篇，十九篇一共是二十二段，每一段都是八节，但是不止这样，因为诗篇一百十九篇是特别讲到神的话的缘故。那因为神的话是非常伟大的，因为它伟大到一个地步，你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它，你没有办法用一个词来形容它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话，你发现呢，圣灵一共用了八个字来形容一个东西。换一句话说，这里面虽然用了八个不同的名词，但是严格说来都是话的代名词，不是话的本身，就是话的代名词，是告诉我们神话语的不同的各方面。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的话有八个不同的方面，从这个八个不同的角度，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性质到底是怎样。我想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有很深的认识。所以你发现呢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总共只有这八个字换来换去换来换去。那有的时候呢，这八个字同时在一段出现，有的时候呢有一个字不见了，但是另外一个字呢很可能出现两次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这个八段里，在这个二十二段里面，每一段你几乎都能够大体上都能够找到这八个字，如果八不是八个的话，最少也是六个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就在这个八个词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，为着要加深我们的印象，让我们领会神话语的伟大，伟大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需要用八个角度不同来看它，然后我们才能看得明白。那么当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八个字以前，让我们提起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，就是一百十九篇。当你读一百十九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奇特的一件事，就是这是一篇旧约里面的诗篇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章圣经不是放在新约的，根本是放在旧约的。那如果是旧约的话，你一读你就知道这一卷书或者这一章书是在旧约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普通如果一篇的东西在旧约的话，那么多多少少那里会带一点地方的色彩，也会带给你一些时代的色彩。那么但是很稀奇，你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，一面你没有发现时代的色彩，你也找不到地方的色彩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篇一百十九篇，当圣灵把这一章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时候，这一篇诗篇根本就是宇宙性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当我们这些在新约的基督徒，当你读到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，那里讲的话就是话，那里讲到典章就是典章，你不需要从预表的光来读它的。我多说一点，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当你读到逾越节的时候，或者读到以色列人犯罪，他犯难把牛和羊牵来带到祭祭司的面前，然后大祭司带着血到至圣所，在那里就是一年一次的到神的面前。那这个故事我们都明白，每次当你读到旧约里面逾越节，或者讲到牛羊牵牛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那么你我都明白这些话你要从预表的光来领会它。比方说
今天如果你我再犯了罪，我问你们，你们能不能到牛到羊圈到牛圈里面把牵了牛羊，然后到祭司那里，然后希望能够这个希望说能够罪得的解？当然不能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一个基督徒来读旧约的时候，你绝对不能够按字面，就是说你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来领会它。如果你按照字面来应用，或者这样说，你可以按照字面领会，但是你不能按照字面应用。你可以领会说这是在犹太地，这是在以色列历史上身上，在以色列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，说比方说耶和华之夜，那就是逾越节的故事。但是当你应用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你不能根据那个字句来应用它。比方说旧约告诉我们说一定要守安息日，如果你不守安息日的话，这个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。那么现在如果你来顺服主，你来应用旧约的圣经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们七日的选一天，就是礼拜六，我们就守了安息日了。那你知道说在旧约这些都是影子，到了新约呢，实体就来到了。那么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基督就是安息日主，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化身。所以今天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在基督身上就找到安息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虽然旧约有安息日，但是基督徒不必守安息日。虽然旧约有牛和羊，犯了罪你要把牛羊带来，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叫那个牛和羊或者逾越节的羔羊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所以今天如果你犯了罪的话，你只要承认自己的罪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非常的简单。我现在有一点担心啊，特别是今天，特别不光在台湾，在美国也是这样。我现在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是什么呢？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，旧约新约没有分清楚的，所以就不知不觉就把旧约里面许多的东西就应用在新约上。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说神的教会并不是犹太教，所以你不能够把旧约里面所有犹太教的东西搬到神的教会里面来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在应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那个应用只能在预表的光底下来应用，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。否则我很害怕。我知道在巴西，在很远的地方，你知道有的一般基督徒啊，他们什么，他每年呢要过祝棚节的。那么还有的呢，你知道说他们呢的的确确，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，那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把牛和羊就牵来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旧约里面许多的话，你可以按字面来领会，但是你不能按字面来应用。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要很清楚，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实体已经来到了，所以呢，影子就过去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在应用上，我们说因为它是属于旧约的圣经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它你应用的时候要很仔细才可以。所以特别讲到牛啊羊啊，讲到礼仪啊，讲到大卫啊，讲到所罗门，那你我应该明白这是在旧，这是这一段圣经是记载在旧约里面。但是很稀奇，诗篇119篇，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你发现在这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节期。你有没有看见这里有没有发现犹太的节期啊？没有，一个节期也没有提到。还有呢，这里有没有提到这个礼仪上的敬拜啊？没有。有没有提到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呢？没有。有没有提到大卫？没有。有没有提到所罗门？没有。有没有一次提到摩西？没有。有没有一次提到亚伦？没有。有没有一次提到埃及？没有。在以色列人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字耶路撒冷，你能不能找得出来？找不出来。西安能找得出来吗？找不出来。 殿能找得出来吗？
找不出来。
祭坛找得出来吗？
找不出来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
这些应该是代表犹太色彩非常浓厚的字和一些事件，你发现在诗篇119篇一个字也找不到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一张圣经太重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到神的话，说到神的话，它是超时间也是超空间，所以它不受任何地方色彩和时代色彩的限制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今天读应用诗篇119篇的时候，你感觉上就好像是新约里面的一张圣经一样，那里讲的话就是话，那里讲的典章就是典章，那里讲的律法，不要忘记了，那个律法不是摩西降下来的那个律法。我们的观念现在啊，读圣经的时候讲到律法都是讲到摩西啊，十条诫命是律法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第一次圣经用这个律法，根本摩西还没有降律法的时候，那谁是第一个守律法？圣经讲用这个字面讲到他遵守律法的谁呢？是亚伯拉罕。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一个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今天亚伯拉罕是在律法底下的？亚伯拉罕根本不是，亚伯拉罕根本还是在律法没有降下来以前，对不对？那你记不记得保罗在那里啊辩论讲到律法的时候，就拿亚伯拉罕做例子？因为所有亚伯拉罕的故事都是发生在降律法以前。那么很多基督徒今天常常误会了，以为说啊，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就无法无天了，不是的。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说，哦，我们今天完全在恩典之下，所以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，并不是说基督徒是没有律法的。这个律法不过不是摩西的律法就是了，是基督的律法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基督的律法是比摩西的律法要求还要高的。摩西的律法最多要求考60分，基督的律法是要考100分的。摩西的律法告诉你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是基督的律法告诉你说，人打你这个脸，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。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当主耶稣在山上教训他的门徒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不要以为说我人子来要废掉律法的，他说天地要废去，但是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那什么意思？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守律法了？是不是在都守旧约律法，都守安息日，都守礼仪了？是不是？不是的。乃是什么？说什么呢？乃是当一个学生考100分的时候，他自然满足60分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有一个老师他要求60分，但是你说，老师我不能照着你要求走，我考100分，你看你能不能满足老师？你当然满足老师的。旧约律法就告诉我们说，律法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遵守神的律法。但是乃是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不止外面要求，基督在里面有供应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叫因着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那自自然然那个爱就成就了律法。什么地方有爱，什么地方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而且比律法的要求要有的多。我现在讲的律法是指着旧约的律法来说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，当你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，那个律法不是狭义的律法，那个律法应该是广义的律法，是包括神的律法，用基督徒今天的话来说，是基督的律法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蒙的恩典越大，你得的恩典越多，我们这个人越是顺服基督律法的一个人。那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诗篇119篇呢，是一点没有时代色彩的。所以当你来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这一卷书就好像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不光是在以斯拉的时候他们可以读它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版地图来读它的时候， 跟那个时候读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样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都是讲到主的话。不过当然我们今天对于主的话的领会比那个时候要深得多，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来了，而且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这个和犹太人来读诗篇119篇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，当你闭着眼睛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你好像是在读新约里面的一章圣经一样。那这一点我相信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认识才可以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很快地提到这八个字。那一共哪八个字呢？我因为我们在这个中文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啊，我想大概就这个八个字，我稍微提一下。第一个，有两个字都是话，中文分不出来的。那我现在暂时啊把它翻作话之一、话之二，暂时这样翻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来表达。等一等，我们要解释这两个，圣灵是用两个字来讲神的话，一个是话之一，一个是话之二。那么还有一个字就是命令。我想我们随便选一张，我们随便选一段就会很清楚哈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说第一章第116节，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，这是另外一个字。还有呢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那个律法，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喜有福，那是律法。那么还有一个字呢，就是第二节，遵守他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法度在原文和见证是一个字，那是完全一个字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把它翻作法度，也可以把它翻作见证。那我想为着能统一的缘故，特别因为在旧约里面见证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字，所以我们暂时呢现在用见证来代替这个法度这个字。那么还有一个字呢，就是第四节，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这个字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第八节，我必守你的律例又是一个字。还有我想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字，这个典章在什么地方？对，比方说13节，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。所以年轻弟兄姊妹，盼望你们现在能够记得一下，我们再重复一遍，话之一、话之二、律法、命令、见证、典章、训词和律例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背过来，如果你不能背过来的话，我们先用另外一个方法。因为这个八个字严格说来很自然分作两组，是可以说分作两组。那么这两组呢，一个和一个是对应的，所以我想啊，我们就很容易记得。假设在你的笔记簿上当中有一条杠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把四个放在这条杠的左边，然后呢另外四个你放在这条线的右边，然后你一个个对起来，我想你就很容易记了。那么第一对我想很简单，那就是话之一和话之二，这个一对就对起来了。那第二对呢，就是律法和命令，这是另外的一对。那么第三呢，是见证和典章，这是另外的一对。然后最后呢，是训词和律例，这是第四对。我不知道这样啊是不是很清楚。我再说一遍哈，话之一和话之二，律法和命令，见证或者法度和典章，然后训词和律例。啊，这一点我盼望你们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。那这个八个字呢，乃是代表神话语的八个不同的方面。啊，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。